个洪善群弟兄那边刚刚才结束，还没有结束，刚刚结束而已的，所以很大概有些人正在走。不过这问题已经来了，所以我就赶快打。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说，若神造一切万物，原看为好的，并将一切的蔬菜赐给做食物，为何造一棵善恶树，又要吩咐亚当不可吃其上的果子？这个好像早上答过了嘛，哈。这早上答了，我就等一下再答。万一你早上没有去听哈，早上答过，因为我答了，我为什么要用讲道方式，用很多回答方式，就怕你一直问问题，所以我就先把你答完了。那么这个我就先放着，等一下找我答好了，或是问他，问双文，看看他还懂不懂哈。第二个问题是，神也是神创造万物时原看为好的吗？为何要造好也造不好呢？为何神不毁灭这不好的？这个我早上没有讲，我可以讲一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好的定义是什么。好的定义，神看为好的，那他是不是善的？这我打开了吗？哈，
打开了，
打开了哈，是不是善的？好的跟善的不太一样。好的就说你一个杯子啊，你可以装水，好不好？那就可以好。但是杯子很漂亮，破个洞就是不好。OK， 那么神创造好的，起先你创造是好的，后来变成不好的，这个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神不是创造不好的，神创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但是当好的东西没有失去原来功用的时候，就变成不好的，就这样子。所以神为什么不毁灭这不好的？那我们昨天好像答过这个问题，昨天好像答过了，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再放一下好不好？昨天答过，我现在就先不答，那我然后等一下再问我。等一下问我，因为我这里有好几张哈，好几张。基督教的好何在？为何教会内有许多冲突争执？为何早期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基督徒会与原住民印第安人征战？为何中东的基督教民兵会与回教徒常打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在这个定义的里面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就不应该会打仗，对不对？应该只有挨打，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假如你比较更凶一点的话，你甚至可以问，为什么上帝常常在旧约里面杀人？为什么以神的百姓常常在当时迦南地的地方杀人？神还告诉他们说，你应该把他们全部毁灭。我想这个这样的问题可能比你问的这东西还要凶。这是一个我今天早上没有讲对，所以我应该回答你们哈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第二个层次是说，很多人打仗，他们挂基督徒的徽号，但他不是基督徒。宗教是一个很好被利用的一个东西。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说，你打仗的时候，打仗需要人，对不对？所以打仗既然需要人，用什么做旗号最好呢？可以用宗教做旗号。所以当萨达姆·福赛因美国打他的时候，他就发动圣战嘛，这属于宗教性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是假借宗教来做战争的事实。那他是不是基督徒？那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人有个本性呢，人的本性是会打群架的，那么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很多的人这些去参加战争，或是说同意战争或怎样，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一定是基督徒呢？不是。可他是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呢？是。那基督教国家人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呢？那一定不是嘛，一定不是。不然我们都是基督在里面，我们在基督教国家都是基督徒。所以个人的行为是不是要跟上帝连在一起呢？那在这个部分的里面就不一定要连在一起，不一定要连在一起。好，但是我们比较难解的地方是什么呢？上帝为什么在旧约的里面使得许多的战争产生， 而且圣经还一天到晚写下了许多的神在什么地方杀多少人，杀多少人，杀多少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些哲学家我不好讲他的名字哈，那么就他们甚至有人帮神数算他总共在旧约杀了多少人，那上帝就非常非常之残忍哈，残忍。所以有人就讲得很有意思，叫说上帝假如是残忍的话，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已经先被杀了。你们懂这个逻辑吗？假如我是个暴君，你还没有讲我的时候我已经先把你杀了，还等你讲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屠杀写在圣经的里面呢？其实写在圣经的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原因，写屠杀是因为不想杀才会写很多杀在里面。你可能还不是很看的表情还不是很知道哈，不是很知道，我再讲一次哈。比如说妈妈常常讲打，有没有这种妈妈？我们家就有一个，可是呢从来不打，他就是要常常讲打，因为讲打的妈妈是不打的妈妈，因为他就不要打，所以告诉你再做就打你，再做打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要打的一句话打下来一句话都不讲的，打完以后说没有打，你看哥哥打弟弟就这样子，打完以后你怎么打的？没有打，什么都没有啊，点做你等，所以打人呢不讲打，讲打的不打人，这个逻辑我想你们懂对不对？杀人的不讲说他杀，不想杀人就说他杀，因为他在乎人命，所以他一定要讲什么？你看我在哪个地方击杀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击杀多少人？可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想击杀。这个逻辑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天安门一个人都没有杀，对不对？那么就是这样，就是都没有杀，有没有杀我不知道，我也不在场，见是眼杀了，不过很可能是接骗的，我不敢讲，因为我不在场，对不对？所以说杀的会说不想杀，杀的时候没有杀，不想杀的就说杀，所以神一直在警戒说，你看这地方我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是神的目的是叫我们不要走向死亡，不要，神不想击杀，这是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神是不是真的有击杀？是有击杀，是不是残忍？看起来是残忍，是不是必须的？但是是必须的。比如说，我身上长了一个瘤，恶性瘤也好，良性瘤也好，这个医生给我开刀的时候，他是不是血淋淋的？是不是残忍的？啊？你从看你哪一块，像是会怕血人，我看到那个瘤再割下去，我就晕倒了。就是说我觉得他是残忍的，我心里面也有那种恶心感，但是我头脑同时知道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今天不把这个瘤割掉很可能怎么样，明天会割更多，所以这样的手段或这样的必须性的里面，有时候它是有必须性的，而且是为了全部的生存。假如我这个不除掉，我可能其他的整个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可能所下来的就是罪恶的一个世世代代往下传。假如你知道你研究的迦南文化，发现迦南文化的里面，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风俗是很多是很可怕的，他们很多时候是把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们献给摩洛公，怎么献呢？在一个铜像的上面，把这个生出来没有几个月的孩子放在铜像上面，底下用火烧，活活的烧死，金火，这是他们的献祭。所以你看看我们常讲说神女，你们听过这神女？神女就是等于妓女嘛，他们献祭完了以后就在那里杂交，这是个非常败坏的风俗。神知道的，神不喜欢这样事情发生，神要把整个风俗连根整个拔起，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说你要击杀亚麻利人，你不可存留。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征战，一个是为了圣洁征战，另外一个是为了什么呢？是用私心征战的，但是他们同时都可能带着上帝的旗号，但有一个是合乎心意的，有一些并不合乎上帝心意的。那这是我想我等一下这些我都还要再传给饶牧师让他打，你帮我传一下不好？还有一个就最后一个问题说，练气功的人可不可以成为基督徒？当然可以，但是呢可能要戒气功。OK。 OK， 可能要借气功，为什么呢？因为气功的本身啊，我们按照我的了解哈，很多的现象是跟邪灵有关，尤其灵异现象，什么电话可以帮你开功哈，好、哦、那一种那个是很奇，很些灵异现象产生。那只要是从灵异来的，很可能神的圣灵进去的时候，你自己也会破功。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进传的那一卷录音带，从练功到破功，李前明的见证，他是练了一天，他很有才华啊，很有恩赐哈、啊，练了一下子以后，他就功力很高啊，功力很高。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当天就破功了，当天破功。那么这个就是跟气功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哈、啊。那么，那个我稍微答一下，我想那个老牧师会比较主要跟你们谈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哦，他刚传了一张。现在医学已经证明近亲繁殖必造就必有的遗传的问题的下一代。若人类从亚当夏娃而来，从基代必从必为近亲遗传。你如何解释这一问题？我想解释过了，这我解释过了。昨天没有来听，很多问题我们在这几天都答过。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不能每次我答过都不答，不太好哈。稍微解一分钟就好了。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亚当夏娃活930岁，你只有活93岁，因为是近亲遗传。假如他只有活93岁，你只能活39岁，你的儿子大概只活9岁，再来就不能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就是遗传，近亲遗传会出问题，没有错。所以他活930岁不是造假的，还好他。圣经写活930岁，假如圣经是捏造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只要写93岁就好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可见的圣经的有多的真实性，也不怕你怀疑。而且写的人，除非他是很懂遗传学，他不会写930岁。所以圣经是真实的。啊，新约圣经均为耶稣门徒所写，为何耶稣本人未留下一点墨迹？没有，他没有留下。但是他留下了许多神迹，留下许多神迹，我们耶稣就是这么一位奇妙的人哈，奇妙的人，没有为自己写过一个任何东西，可是有千万本的书为他写，没有为自己编过一首诗歌，有千万首诗歌为他编，自己没有一个军队，有千万个军队为他所裁判，很奇怪，耶稣真的没有写下什么事情，他跟孔子很像，述而不作，我想我留着给老牧师答。再来一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可能老牧师要答这个问题：信徒是否被上帝预先拣选的 ？The answer is yes， 是的。有多少处？很多的圣经都有根据。以弗所书1章第4节，彼得前书1章记载，使徒行传甚至说在。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有没有？保罗在传福音传得很累了，那么他想离开了，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说，你要继续传，在这个哥林多的地方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这是个拣选，这个拣选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对不对？对。好，我现在举个例子，从这方面来讲公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从 Columbus 开车上来，那么曾双文从不能讲曾双文，曾双文不好，他女孩子，我还是讲庄主仪好了。庄主仪从这个 Cedarville 开车下去，我们两个就都开小路，都开小路，开，中间呢，我们这两部车撞了，我们两个都开 minivan， 结果我们两个都奄奄一息。结果来了个医生，这医生看了两个人都奄奄一息，病状都一样，伤痕也一样，什么都是差不多了，要赶快急救。他找了个比较漂亮去急救了，找个庄主仪啊，就给他救了。结果等他救完，我回头看我的时候，我已经死了。结果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开庆生会，一个开追悼会。那么这整个结局是庄主仪是因为。那个医生救了他活了，对不对？啊，你们这个都不敢答、啊，对呀、啊。那么，因为那个医生没有救我，我死了，对不对？所以， 警察的死亡证明书上面讲说，那个医生没有救刘明辉，所以刘明辉死了，对不对？那怎么不对呢？因为他没有救，我才死掉嘛。所以我太太可以到法院告他，因为他偏心不公平，救了庄祖仪，说庄祖仪活了，没有救我，所以我死了，再告他1000万，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恩典的里面没有公平，注意听，恩典的里面没有公平，这很难听哦，很难听哦。恩典里面没有公平。我现在是很有钱，我决定给左半边的人1人100块，我不给右半边的，你能不能抗议我？你不能抗议的，你也不能告，你只能生气，只能跺脚，你绝对不能恨我，你没有资格恨我，因为呢，公平里面，在恩典里面没有什么公平。我们今天最大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总认为今天是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怎么样？就下地狱，好像你今天正在中间。It's not right。你现在已经在里面了。圣经用的话用得很强烈哈，我以前很生气，他说什么呢？不信的人罪用完成式已经定了，已经呢，已经哇，那个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把圣经摔在地上，我气得要死。但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状况。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在圣经的里面的一个记载是已经死了。所以路加福音有这样的一段话，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吧，有没有这句话？死人怎么可能埋葬死人呢？圣经很多的观念就这个样子，让死人埋葬死人吧，这些人不是死人，乃是睡了，在主里睡了的人。所以明明死了他都睡了，明明活他都死了。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那个差别就是我们与那生命的源头隔开了，这个就是死的定义。我现在比如说像一个电风扇在转，对不对？这里应该可以写吧？可以哈。那我要先找到一支笔，应该是这个，这个可以写哈，不要写在上面。OK， 比如说我该怎么画呢？这样画。OK， 这是什么？你不知道。那么我现在你看，我这个我把它插在墙壁上面。你看我要来讲到以前，我把家里面电风扇从插头上一拔，我来了，我要请问你，这个电风扇转不转？不转了、啊。我们家电风扇不要一拔掉就停了，我们家的还在转。但是我为什么敢来呢？因为它虽然在转，在我心目中是怎么样？是停了嘛？它停了，虽然它会再转转转，但我已经知道它停了。就在我心目中，它已经怎么样？死了。但是呢，我万一只是把它按个钮 off 呢？它停不停？它还是在转。可是我就告诉我的小儿子说，电风扇不要摸，有电，有没有？但是我把它拔掉的时候，我随便它怎么玩，我都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死了嘛。可是万一我不在，我那个孩子看一看，已经欣赏很久了。爸爸一走马上就是怎么样去到处摸哈，那么有没有危险？有，因为什么样？因为他还是活着的，他只是睡了。我想你明白，你看这他只是睡了动。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好像插头已经拔掉了，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活得还蛮好的，我们觉得什么都是充满活力，偶尔沮丧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下是谁不沮丧？但神的眼光那是一个死的，那已经死掉了。我想那么在这个死的里面呢，神就是他的罪已经怎么样定了。那么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在临到的当中，我的基本的想法，虽然我是加尔文的，我的基本的想法是说，凡正听到福音，听到我讲道的人，听到饶牧师讲道的人，都是神要拯救的人，不然你今天不会在这里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们不会在这里嘛？所以神是要拯救你们，但是这个里面这个权利却是你要去接受它。神是有拣选的、啊，神是有拣选，不是没有。所以这个是有信徒是有被神拣选，是，但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公平？你一定觉得不公平，因为我也觉得不公平。但是恩典里面，我告诉你没有公平。很抱歉，我很希望上帝公平一点，但是上帝没有，上帝没有。
拣选的话，我不需要去传，别人也可能也会传。
哦，那不尽的。我现在再来讲哈，你刚讲的是哥林多 第二次就是说神把福音的工作给我们，所以他为什么说一定要传呢？因为神就明明给保罗讲说，这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你要继续传，所以一传就传了18个月。圣经还有一个地方讲说，没有什么可以传的了，他就到了别的地方去。所以神有一些数字 ，for some reason， 他有一些数字。神说，还是神的工作，神让我们这些人享受当他仆人的恩典，把福音传出去。你神让你临到周遭这些人，其实你神在里面有感动，你应该跟他传，只是你懒惰不跟他传。有一天神就向你找你算账就是了，他别人得救，神就找你算账。我不好意思用以西结书来告诉你，向你讨上命的罪。哦，上面的罪，以西结书是这样讲的。那我今天不是陪领位，不要那么凶哈。我就不讲这个。我想我是不是？我这里还有一个儒教、佛教、基督教这个比较长啊。我想还是有很多问题比较重要，我先答。那么这个跟那个生死没有关系的哈。我就等一下再答。
这里还有一堆问题。
一堆问题
等待着。就刚刚刘教授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那也是很可惜，我们昨天在这儿人不太多，所以有一些问题呢，我们昨天在这里已经回答了。那这个今天来了又有新的来，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些又必须重复的回答，而这些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方刚刚所说的这个神造万物。原为好的，这个赐给人做食物，为什么造一棵善恶树又叫亚当不可以吃等等啊。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上帝给人一个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很可怕的，自由是要有限制的。假如自由没有限制，用我的自由去危害你的自由，去破坏你的自由，那么这样的话呢，自由就变成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对立和矛盾。所以自由是应该有限制的。圣经里头说上帝给人自由意志，是以什么为限制呢？以什么为范围呢？是在顺服上帝命令的范围中来自由。意思就是说，违背上帝的命令的那一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是死亡。因为上帝是绝对的真善美的极致，真善美的根源，违背上帝那一种的自由带来的是毁灭，不是幸福。所以当亚当夏娃被造，上帝让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有一个不可吃，其他都可以吃。那么顺服上帝其实就是至善，背叛上帝就是恶的根源。那么亚当夏娃呢，他们不是没有自由，他们运用上帝给他们的自由来顺服上帝就是美好的，而运用上帝赐给他们的自由来背叛上帝，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对不起，可以。
比如说我们家里一个小孩，我们知道有一个评估小孩说不能吃，但小孩他有个自由意志，小孩子肯定有个自由意志，他可能会去采这个水果。但是假如说作为大人，我们如果上帝如果真爱小孩的话，那肯定会把这个苹果，我们做父母亲会把这个苹果放在地方，不让这个小孩子摘到。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是有自由意志的。
是。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为什么不把这个苹果就放在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呢？但是人类照样还有自由意志，是吧？这不会矛盾吗？
是。假如这个你刚刚所提出来的，就是说假如我们的一个小孩子，我们不让他做一件事或者不让他吃一个东西，我们就把他放在一个他拿不到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上帝所造的亚当是一个成人，不是一个婴孩。那么而且上帝所造的亚当呢，是给他很高贵的权力，要他命令他管理什么，上帝一切所造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婴儿，是一个成人。因此他就被要求对他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对上帝的命令要负责任， 被要求负责任，我们昨天也说过，是上帝对人的尊重。假如你到一个公司去工作，那个老板跟你说什么事儿你都没有，你不必做任何事儿，月底你就拿钱，每天就喝茶看报，你刚刚毕业的时候觉得很得意，你看不干活照样拿钱，可是慢慢的你看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交给他，交给他，就不交给你，那么你就觉得你活在这一个公司呢是白活了，是多余的，你不必，你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你不会快乐，你没有受到尊重。当被要求说你要负这个责任，你要负那个责任的时候，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是一种被尊重的一种尊严。所以上帝看亚当不是一幼稚的婴儿，是一个成人，是可以管理宇宙的，管理这个世界的。既然要管理世界，先管理自己。怎么管理自己呢？以顺服上帝为一个指标，为一个标准。所以不是给他找麻烦，是让他在这个环境中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在很多错误中间来学习自己的那个成熟，自己的那个尊严，自己那个被尊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上帝给亚当夏娃找麻烦，而是上帝对亚当夏娃人性的最高尊重，所以让他要负责任，他必须负上帝托付他的那个责任，先对自己负责，对上帝的话负责，然后他才能够管理一切。可是他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没有对上帝的话来负责，他运用自由意志，结果呢，他听了谁的话呢？夏娃听了蛇的话，然后亚当就听了夏娃的话。他犯罪以后，上帝来寻找他，亚当怎么说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我没办法，她是我太太，我是她丈夫，她叫我吃，她已经吃了，我只好陪着她吃了。而且她把责任归给谁？归给上帝。是你啊，我本来一个人好好的，你嫌我不好，给我造一个配偶，结果她给我找这么多麻烦，是你不好，你才是始作俑者。你看人就是到了一个地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我看今天这些问题，我们发现人都觉得说不是我的责任，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都是上帝。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观念，我们整个的思维，我们整个这个理论的基础，跟亚当夏娃几乎是同出一辙，那也没话说，因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后代，就是这个样子。人需要救恩呢，应该是亚当听上帝，夏娃听亚当，万物听夏娃，应该是这样吗？万物听亚当夏娃嘛。可是呢，反过来的，夏娃不听亚当，去听蛇，而亚当不听上帝，去听夏娃，结果整个就搞得乱七八糟了。神说不可吃，而撒旦说，不一定可以吃啊，不一定死啊。事实上，当他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之前，蛇引诱他，以后呢，他就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先做了一个判断，然后呢是可以使人得智慧，所以他就摘下来吃了。请问他吃这个果子之前有没有运用他自己的本能来分别善恶？有没有？已经有啊，因为他觉得是好的，不是坏的，而且他好到一个程度可以跟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而且是让自己可以得到智慧，所以他已经经过一个善恶的判断，认为是好的，所以他就吃了。既然他已经有分别善恶的能力，他就不需要吃啊。假如还没有吃，没有分别的能力，他凭什么分别呢？所以是魔鬼给亚当夏娃弄了一个陷阱，他不知不觉中间就落入了那个陷阱，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上帝，还有上帝的救赎，上帝允许人在痛苦错误中来学习认识自我的有限无能，然后靠上帝的恩典来经验那个上帝拯救的大能，让我们真正得着那一个 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得着了一个能行善而能离恶的能力。分别善恶固然重要，其实还没有吃之前就可以分别的。那分别善恶固然重要，但是行善离恶的能力是更重要。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给你这个能力，可惜人不去吃，人也不注意那个好处，人只是听魔鬼的引诱。他就是一个是上帝的声音，一个是魔鬼的声音，他就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听了魔鬼的声音。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就暂时就回答到这儿。那么这里有几个问题呢，就是说若神是公义的，为何好多多少好人也许是基督徒过着逼迫痛苦之中，而又有多少行恶作奸的歹人却过着富华的日子？神公义的标准何在？我们若是看这个世界的现象，我们真的承认说好多好多的不公平啊。不但是如此，我们今天在美国，你知道美国所运用的能源大约占全世界能源的60%，一个美国2亿多人口用了1/20的人口用了60%的能源，然后在非洲很多很多的地方能源极度的缺乏，他们有很多的人大概还用不到0.几%的能源，整个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一个背叛上帝而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我们来到美国这个绝对资本主义的国家，我告诉你，资本主义是背叛上帝的。资本主义里面没有爱，只有自私，我赚得更多，赚得更多，你没法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要赚得更多。所以你要说这是上帝故意让它变成这样，不是的，是人离弃了上帝之后，不以上帝为中心，所以没有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充满了一个恶。那么结果整个的世界，本来上帝让人管到这样，我们应该觉得非常的惭愧，我们不应该说这是上帝的责任，我们应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在诗篇第一节，他是这样说，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这样说，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不要以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作恶多多的人荣华富贵我们看了真是不舒服，但是圣经上说，有一天当上帝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逃避，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人类都必须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所想所说的一切负责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负责任，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预先承受了上帝的审判和刑罚，这是一条出路。假如我们今天拒绝，有一天我们就自己承担。有的人说得很爽快，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犯了罪就下地狱无所谓，我真是很佩服他的勇气啊！我也很佩服他这样的一种这种好像这个义薄云天，一切我来承担。可是我的心里面很难过，是他不知道那个永恒灭亡是怎么一回事情，与上帝永远的隔离是什么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与上帝暂时性的隔离，人已经苦得不得了，那个永恒性的与上帝隔离，那个可怕是更严重了。第二个问题，人一出生在非洲，比方伊索比亚，或因饥荒，或因战乱干旱，就得接受神的安排，过着痛苦的日子。而甚至许多刚出生的婴儿未能接受基督的福音而离世，神在这世上 这些苦难有何计划？若神够慈悲，甘心眼见这一切的不幸吗？我很佩服，我也很欣赏您这一种慈悲为怀的心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情，看到多少的苦难，看到一些人间的这些凄惨的事情，我们应该觉得心里面何尝何其不忍。弟兄姐妹，上帝也是不忍，上帝也是难过的。那么你以为上帝没有在解决，上帝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之中，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之中。那说老实话，我们有很多事情不能没办法回答了。比方说孔子到底得救不得救，有人问我，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上帝啊，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回答，说能得救或者不能得救。我说他能得救，我怎么敢随便说？我说他不能得救，很伤我们中国人的心啊，所以我就不敢回答。我说我不是上帝，我没法回答。
是圣经是信的人才得救，那孔子根据他的经历，根据他的著作，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不相信基督的了，因为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接触到基督。那他不信上帝，那肯定属于那种没法得救的人。
很难说哈，这个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哈，这个假如一个人有律法，在律法之下是怎么样的受审，一个人若是没有律法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受审。因为在这里说，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各位，我不是上帝，我不敢说上帝将来的审判是如何。上帝绝对的公平，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无话可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今天你听见了福音，你信了福音，你就可以得到医治和拯救，这个是确实的。至于那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或者生下来的婴儿就去世的人，上帝怎么审判他？你不必为上帝烦恼，不必杞人忧天，上帝绝对不会说搞得天翻地覆，搞得手足无措，到时候说还有谁可以帮帮我的忙，给我出出主意，他不必。他的智慧绝对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公平也高过我们的公平。所以我们只要说你有这一个信的途径，若是你不信，那是你放弃，那个是太可悲也太可惜的。若是你接受，就有一个荣耀的大恩典，想不到的恩典在等待着你。但是看整个的世界，我们觉得很混乱。各位，假如我们从天上看，不一定很混乱，上帝有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计划。若是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启示录的21章怎么说将来的世界呢？上帝计划中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什么呢？就是将来圣经上启示我们说有一个新天新地，以前的世界都结束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要展示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一个永恒的世界，不是一个短暂的今生。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苦难都成为过去，那现在就朝这个方向正在进行。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好漂亮的刺绣，那你要看正面啊， 你看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在天上在做他的刺绣，但是我们在人间看看反面好像乱七八糟。上帝，你搞什么东西啊？假如我做会做得比你好一点啊，哎，我做的话会做得更井井有条啊，你现在怎么这么乱呢？现在在过程之中，等到他一完成，你到了天上一看啊，原来是那么美好。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很多不够明白的。我刚刚在释经学的课里面也说了，生命记第29章29节有一句话可以对我们这些这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最少给我们一点安慰。他说什么呢？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我觉得我们人就是很奇怪啊，专门喜欢去找那些隐秘的事，找得我们头越来越大还得不到答案。很多明显的事我们把它摆在一边。圣经里头那个最明显的是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把上帝的爱表达出来，他的救恩是非常的伟大，也非常的奇妙。他要赏赐人的生命是非常的丰满和喜乐，你来得，你来体验。那我们都先不体验，我要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说老实话，人的智慧是相当有限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探讨，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问题要探讨，但是很明显的是呢，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我们不要把它丢在一边。这样的话我们入宝山而空手回就太可惜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类似的，他说上帝其实是无恨无爱的，也没有恨也没有爱，否则人世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灾难啊。所以上帝呢是没感觉的，是中性的啊，他也不会恨也不会爱，地上搞得乱七八糟他没感觉，他假如有感觉的话他要救。不是，其实上帝是又恨又爱的。恨什么呢？恨罪恶。爱什么呢？爱罪人。上帝要不恨罪恶就让他去，不必救了。上帝恨无罪恶，所以要刑罚，对罪要刑罚。那上帝是公义的嘛，但上帝又是爱世人的，爱罪人的，所以他来为罪人死，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来担当罪人应该受到的那个罪恶的惩罚，然后让人可以得到他的恩典。所以上帝对罪是极端的痛恨，为对罪人就无穷的慈爱。那么他说信上帝做善事符合自然规律，人就得好报，或者说是上帝赐好东西给人，请问你的看法？我说不错啊，信了上帝做上帝喜欢的事叫做善事，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是善事，是符合自然规律。我想更符合上帝的这一个圣道的规律。那么人可以得到好报，地上不一定，地上不一定。我们的好报有的时候很狭隘，很物质化的，很物质的话，物质很丰富不一定是福啊，物质丰富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祸患呢。今天在台湾，40年前的时候迷信很小，现在迷信很大很严重，迷信的简直不得了，很可怕。你知道台湾大学最好的最高学府，像北大清华一样，台湾大学哪一个系最迷信呢？物理系最迷信，物理系的教授应该是最 top 的、最高的，他们应该是最有智慧的。可是他们调查以后发现，每一次逢年过节的时候，物理系门口都摆个小桌子，上面放了好多供物，那些教授都在那捻香下拜。为什么？越富裕就越迷信，越离上帝远，越富裕越以自我为中心。以前台湾很穷啊，反正啊，他也没什么好怕的，命就是一条嘛，要你就拿就好了啊。他也没钱，也没地位，也没享受，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在乎。现在呢，有钱了，有地位了，有享受了，他就怕失去，所以呢，就迷信，然后迷信呢，就让很多的人可以迷惑他。所以今天在台湾呢，一下宋七力，一下妙天法师、青海无上师啊，等等好多好多，还有最近才有一个气功。啊，气功， 这个太极门气功，一片片多少呢？都是20-30亿台币，几百个上千的人受骗，就让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因为富裕反而去骗人。所以不要求富裕，那个好报不一定是今天的，那个真正的好报是在永恒的里面，保证是美好的无比的。那么再来有一个相关的哈，当神处罚的时候，有些无辜者也受害，如何解释？比方说判每家的长子都去世，这些长子是否无辜啊？特别是当以色列这个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一直拦阻，九次的这个天然的灾害，他还是要拦阻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最后呢，就是埃及一切投生的通通就都被击杀了。在这个事件上啊，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用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理性去了解和解释，但是不要忘记，埃及对以色列没有好好的照顾过，以色列人下到埃及，为了逃避饥荒，以后他们的后代在埃及变成一个大的族群，其实为埃及的富裕贡献了很多很多的心力。据说连埃及的金字塔都跟那个犹太人有关系的，是犹太人所设计的。那个时候来啊，这个以色列人哀号痛苦啊，只能有女的不能有男的啊，这个民族快要被消灭掉了。然后呢，叫他们烧窑做砖，替他们盖城，从早到晚的劳苦，简直是比奴隶都不如。所以假如说在这个地上有这样的报应啊，那这是自取的一种报应。那么再来呢，以色列的百姓非出埃及不可，假如以色列的百姓不出埃及，这个民族那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受到任何的威胁，影响到整个人类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要生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完全充分了解救恩的民族，所以他们的历史称为救恩历史。他们整个的历史是认识上帝，体验上帝的救赎。整个的救赎就是以羔羊啊，宰杀羔羊献祭，那就是说到人犯罪，有另外的一个生命代替他承受这个罪的后果，让人蒙到拯救。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唯独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才有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强的，跟他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以色列的历史被称为救恩历史。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生下来以后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听就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救恩历史的背景。假如我遇到一些从中国来的朋友，他说耶稣为什么要生在以色列啊？为什么要做以色列人呢？而且以色列人呢，我们都很讨厌的。对以色列人，我们都说他们很吝啬。以色列人，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呢，我们最讨厌了。哎，这个人很吝啬，我们说这个人很犹太，我们很犹太。这怎么生成以色列人呢？不生了我们中国人，我们占1/4的人口啊，我们有这么大的版图啊，我们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假如耶稣生在中，我再说，因为上帝不是后来拣选了以色列人，上帝是先拣选了亚伯拉罕，认识上帝的一位，从他发展成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呢，有上帝的保守，对上帝认识，然后呢，他们有救恩历史的背景，所以耶稣出来一传福音，大家都了解他所说的是什么一回事。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每一个以色列人就知道说，这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一位救主，那一位弥赛亚。假如耶稣生在中国，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我们都不懂。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有的地方一辈子没看过羊，什么叫做上帝的羔羊？我们假如在台湾的话，假如要说这个上帝的救赎，我们大概会说：看哪，上帝的猪公。因为在台湾拜拜都杀猪的，没有杀羊，台湾没有什么羊，都是杀猪的，所以那个猪就是寄生啊。可是以色列他们有这个救恩历史的背景，所以耶稣生在以色列。那我说这么多， 是干什么呢？就是说到当初这些长子被杀，从表面看是无辜，可是他们以前对待以色列人的那种赶尽杀绝啊，是非常非常残酷的。那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好像有无辜的人受害，要特别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罪的连累性。罪是有连累性的，假如这个父亲乱七八糟染了性病，他不是只害了自己，他是害了他的下一代，这个孩子就会受到在遗产里面受到非常大的这个伤害。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可是这个父亲乱做。假如一个人，一个父亲，这个开着车带着一家人，他酒后驾车乱驾，他一个人受死，不仅如此，全家的人都跟他一起受苦。所以一个人做得不好，那个罪的连累性是很可怕的。那这也是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一方面，不要以为罪是可以随便轻慢，罪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罪是不可以随便犯的。回教称呼的阿拉真神，天主教的天父与基督教的神是否讲的同一位神？我告诉你，他们所说的应该是同一位神，因为回教的根源也是亚伯拉罕，回教的根源也是亚伯拉罕，天主教的根源也是从初期教会这样发展，一直到590年的时候，大贵勾利宣告他是第一任，他是教皇，那个时候开始才有天主教，所以跟基督教所传的是一位。不过他们这个像这个回教呢，就只接受旧约的某一些启示，然后呢，他这个阿拉这个字其实原来就是 L， 这个 L， 那就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上帝是同样一个名称。不过他们后来就这个只抓住了这个对上帝的旧约时代的一点点的启示，以后就偏离了。那么天主教呢，除了圣经之外，有太多太多的人间的遗传，而这些遗传相当多跟圣经的最重要的真理违背，所以相当可惜。不过从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之后，天主教有很多很多的修正，所以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那么圣母玛利亚以处女之身怀孕生下耶稣，以生物学和科学的角度如何说明？我说一点点，等一下刘教授再来补充。那么最近在苏格兰的那个托里啊，那个复制羊，他是从他的乳腺细胞拿下了一个成熟的细胞拿下来，然后把他的细胞核拿掉，然后再把这个细胞核就放到另外的一只羊身上拿出来的一个这个卵子，然后把这个细胞核就放进去。所以它这个卵子呢，并不是这个经过人工受孕等等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细胞核就放进去，以后再把这一个卵子换了细胞核的卵子，再放到第三只羊的子宫里面，让它去成长，那么长出来的。所以以现在这个人的科技而言呢，已经可以做到无性生殖，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细胞核直接就完整的细胞核里面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细胞核，能够让它重新的生长。不过这一个研究呢，我们最近在台湾的一些专门做这个医学工程的一些科学家基督徒，他们去收集这个苏格兰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因为在他们的那个科学的报告里面连图片都贴错了。那么以后呢，就发现说那个从那个原来的那个托里那个从原来那个母羊的身上乳腺细胞拿出来的那个原始的第一个羊现在不见了。所以哈，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怀疑的。不过呢，这些东西都被掩盖下来。假如他是成功的，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早就已经复制人了。他说 我们那时候听了吓一跳，什么时候上帝复制人？他说夏娃就是上帝的复制人呢、啊，因为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拿出来造的夏娃。他说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肋骨里面的这个骨髓是里面最强最强的活细胞，所以哈、哦，上帝用肋骨造夏娃就是一个复制的人，而且呢，上帝复制的还是不同性别，所以是高明的不得了。假如是如此的话，假如上帝能创造，上帝能够从亚当的肋骨造夏娃，那上帝让圣母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能够没有经过性的结合，而上帝直接把圣灵怀孕的耶稣放在他的子宫里面，借他的子宫来感孕生了耶稣，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没有什么稀奇。将来有一天可能人可以做到这个复制的这个羊啊等等的啊。那他们说复制的其他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做不出来，那么但是这个复制羊做出来了。那个基督徒说，他说会不会羔羊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他很特别的地位啊？连复制的都是羊是第一个啊。他说是不是真的如此，那就不知道。那么有关这方面的呢，我们就请这个刘教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我这里问题很多哈，这里有很多问题，我想我一个问题答一分钟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答刚刚那个问题，我想饶牧师已经答得很清楚。其实问题不是在童女玛利亚童女会不会生，而是说到底有没有上帝。有上帝 is no problem， 对不对？石头都可以生出亚伯拉罕子孙嘛，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有上帝那个是可能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很好问题，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哈。他我现在的情况一切都很好，我不觉得信主与不信主有何影响，或者他想一想不太好的挂个符，都是我与我太太努力的结果，把太太挂进去。可是我周围的朋友都为我着急，他们应该如何做，而我又应该如何做？我常上查经及教堂，可是就没有觉知的冲动。感谢主，这个是很成功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只要很好就不用上帝。就今天早上讲过了嘛，你也我们很好也不要爸爸。我昨天早上讲过嘛哈，你们记不记得我在讲，你很好你大概不需要爸爸，因为你很好嘛。但是你绝对不会说，因为你会说什么呢？我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爸爸再不好还是我爸爸，就再穷也是我爸爸。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讲什么呢？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们知道这句话吗哈？所以上帝敬拜上帝跟你好不好没有关系，跟你好不好完全没有关系。这我早上已经花了时间讲过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答下去啊。但是至少有点可以感谢的，至少你努力还会有成果，可是也很多可能努力不会有成果的，是不是？你说努力一定有成果呢？我想这不见得。你看你有那样的聪明是上帝给你的，你有那样的气力上帝给你的，甚至你骂上帝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给你肺活量骂他，这个你都要感谢。那我是觉得基督徒并不是不努力的一群人，基督徒是凡事谢恩你知道我上班很努力的，我到现在上班十几年，我考绩没有一次低于优等的，没有什么加等， no excellent always outstanding， 从来没有一次低于。那这是你的本分，那我为上帝给我的智慧给我的体力，我感谢他。那么这是一个谢恩的心，我不会把什么事情都归在我的身上。当然在讲到的时候也讲了嘛哈，荣耀归给神， credit 归给你， credit 的啊， credit 归给你。所以你很努力，你一边感谢上帝，但是呢你住在很大的房子，那是你的 credit。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家里面妈妈过世以后我是第一个基督徒，那很辛苦啊，家里面我就是所有的人当中呢我是第一个基督徒，那么其他都拜拜。那么我在吃饭的时候，人家说吃饭要祷告嘛，所以我就祷告喽。那爸爸就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不能说谎，说祷告。那父亲就很生气，说：“没有，我赚钱，你祷告什么？你有饭吃吗？不要吃了，我就不能吃了，我就走掉了。”那么回来祷告不祷告，继续祷告。那么祷告以后是快一点， 还没坐下就干啊，吃饭吃饭了，感谢主，就这么就开始吃了。啊，那我就没事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到团契里面，有一个辅导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吃饭不祷告，就好像我们踩刹车呢，那个后面灯没亮一样。那我回去又要面对这问题了，又要祷告了，所以呢，祷告又开始挨骂。那么有一次父亲看到我，你要做什么？我就说祷告。他把筷子一放下来，你知道台湾的爸爸很神奇的，筷子一放下，全部人筷子都放下来了，哎，就全部都放下来，现在都大到气我那倒霉。你要么不祷告，祷告现在大到没饭吃了。爸就问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给我讲个理由，你讲得通以后都可以祷告，讲不通你就不能祷告，为什么你祷告？那我说我看到那次股票也涨了，心情也蛮好的啊，我说爸你真要听啊，以前都没有等于滑跑，他说我听你讲好了。我说爸有这碗饭吃有几个感谢对象，第一个就是感谢你咯，对不对？你赚钱很辛苦，所以你看你前几个月你生日哈，我买烟斗给你嘛，啊，对不对？他爸爸记得这件事情。那我说但是我还有第二个感谢，你赚钱农夫没有种，那我们有钱买不到米啊。他爸说对对对对的，所以呢饭要吃干净不要浪费了啊。我说是，我说还有一个原因，上帝若不下雨农夫种也没有用啊，所以爸我感谢上帝用祷告的，感谢农夫吃干净，感谢你买东西给你，爸你不要嫉妒嘛啊，好好好吃饭吃饭，以后都可以了。我想要告诉你，感谢东西很多，感谢东西很多，上帝给我们这些体力，给我们智力，给我们脑力，这是我们感谢的地方。所以不是说单单你努力就可以，你努力也不见得可以，信不信由你。我想很多当中可以跟你做见证，非常努力，这个运就是那么背，那你还有什么成功的？就是那么背，上帝没有祝福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是不会成功的。那么这里有一个相关题目，第一个题目我就不答，因为已经答过了。第二个题目就是，基督徒需要对成功、金钱、权力有追求吗？基督徒要有事业心吗？基督徒对成功的追求，要将成功荣耀归于上帝，那么这将成功荣耀归于自己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区别？我刚才已经讲了嘛，对不对？基督徒有没有事业心？是基督徒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每个基督徒在他的专业里面都是尽上本分的。我想听过饶牧师的见证，他当学生用菜汤画图，对不对？他是尽力，而且我相信他是个很好的学生。我们基督徒是尽上本分，你看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都非常好的基督徒， they always the best。 我的才能有限，但是 I try to push my potential to the best。 那你们要是成为很好基督徒，那你将来成就一定是诺贝尔奖得主啊。你们还不知道我的背景，我以前那个高中都快考不上了，我跟那个谁很差不多，但是我比他乖，就是他拳头比较大，我拳头比较小，就是。但事实上我们是尽我们本分，但是我们不是没有事业心，说不努力的人，我们是一群很努力的人。我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不做事的，我只要停下来我一定看书的，我上厕所都看书的，所以我书有几千本，所以我看了不少书，记得不多就是了。一个人受尽做基督徒，但能为非作歹，他能进天国吗？我很怀疑，我很怀疑，为什么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还可能为非作歹？我很怀疑。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可认识树，不是从受洗可认识是基督徒。受洗跟洗个澡差不多嘛哈。我不知道以前有些人受洗，我知道有些人受洗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交女朋友，女朋友讲说你不要洗就不要谈了，他不要谈下去只好洗了，所以牧师问他什么他都只要讲爱度爱度就可以了，跟结婚的时候一样。你是不是承认你是罪人呢？是。你要不接受耶稣罪人救赎吗？是。好，他就奉耶稣基督给他受洗，就洗完起来就说洗我洗了，你要嫁我了。所以很多人洗不见得就是有生命的扭转，不是有生命扭转。所以我们教会要给他受洗，一定要上受洗班。我们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我们大概受洗50几个人，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被我们刷掉的，被我们刷掉，不能随便洗的，一洗就不见了，一洗就不见了。我跟你讲实在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又为非作歹？我想他是成为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教徒，他只是以前相信这个教，现在改信这个教而已。
可是如果有试探，有苦难折磨，他自己软弱，嗯哼。
那么这个就很可能是耶稣讲的四种土里面的一种了。耶稣只有讲说有人出去撒种，有人撒在路边的，现在跟你讲到回家忘记了，对不对？飞鸟吃尽了。有一种撒在荆棘地的，对不对？有一种撒在石头地的，有一种被荆棘挤住受了苦难，石头地土浅， 一时高兴领受，一受厌乐就怎么样，就忘记了。有一种是结果时的。那么我是觉得，虽然我们呼召饶牧师呼召信主，我呼召也有人信主，但是这个手一举，我心里面是想，上帝你好好保守他们，因为可能就不见了，所以举也不算。只有你才知道你到时候真正是不是基督徒，只有你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我只要回去给他讲说有人信主了，我就很有荣耀了，就有面子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嘛。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说这是上帝个人问题，不是给传道人面子。我知道有些布道家去布道说带儿子去，没有人举手，儿子自己举手那么这个面子的问题，其实这对我们都不重要。我相信饶牧师也不在意你是不是举手问题，但是我们所在意的时候，你是不是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你是真正重生得救，这是我们所在意的。好，达尔文是基督徒，也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进化论与神的创造论相驳，请进一步解释。这个我好像什么地方解释过哈，杭州解释过。好，我想解释，基督徒相信不相信进化论？基督徒相信一部分的进化论，基督徒相信唯进化，基督徒不相信广进化。这个你们清楚吗？唯进化这是会发生的，唯进化。比如说我的儿子头发就黄一点，可能牛奶喝多了，不知道什么 mutation， 那时候不太知道。但是说猴子变来了，这个我们就不相信。那么我昨天用了氨基酸的形成跟你们讲概率的多少，假如你们没有听到的话。买个录音带回去听哈，自己促销自己去听。我讲了一些这样基本的原则，基督徒不是说闭着眼睛说进化论全都错了，基督徒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说。基督徒乃是说神创造当中有物种，当中有物在这个 species 里面的一些变化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以前的马可能小马一点，或者是不大马，这我不太知道，但是这样的变化，但是说猴子变成人，阿米巴变成鱼，那基督徒是不相信的。 OK， 这是不相信的。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圣经说是各从其类，那么这个是大的问题。有时间我专门讲进化论的时候我们再谈。好，再谈。耶路撒冷是个圣城，基督徒和伊斯兰教都崇拜，原因何在？这是宗教战争嘛，就宗教战争嘛。回教是专门在基督教设什么地方他就去设的一个地方，那么是圣城。那么这个圣城的本身呢，是从刚刚饶牧师也讲的，这个是他们都是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一个是这个所谓以撒的后代，所以说产生不同后代出来，所以他们有同样的感情。但是圣经是讲说启示录有讲说这个奥马士将来会有什么结局呢？他说圣殿要被建造，但外院你不要量，因为外院已经给了外邦人了。那么现在他们以色列要建造圣殿，他们再去找寻原来圣殿的地方呢？他们找到一个地方是在那个圆盘顿哈，那个什么圆盘亭，那个地方是他们真正圣殿的场所。他们把那个圣殿从圣所的地方再开始往下盖的时候，那外院就是现在奥马士的地方。所以那个是将来一个可能。那这只是一些预言人讲的，我还没有得到证实。为什么有人接受主耶稣，有人一直无法接受？人之信主是因圣灵的感动而信，或是人的自主性，是他自己的意志决定而信。好，这跟刚刚的有一个，就是说我常常去查经去教堂，可是就没有觉知的冲动哈，有点点关联性。第一个我要想告诉你，就学他回那个有没有冲动的问题啊。信耶稣不一定要冲动，真的，你不要想说你信耶稣的时候要全身发抖哈，热泪满盈，你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不需要的。就好像我当时拿博士文凭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难道我就不是博士吗？我不算懂不懂这个意思哈，我只是凭信心接受就是了。当校长念到 flip blue， 我就走上去，他给我一个，我就拿了，啪，我就下来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有些人就跳又流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流泪，因为我的个性就从来不流泪的。从来不流泪，我的你听我这几天的讲道，你知道我是很理性的人，什么都是 logical thinking。那么，我是不太冲动的人，但是我是不是就没有博士文凭呢？我还是有嘛。所以信耶稣是凭信心接受，你觉得神是可信的，你决志的，你说主我愿意谦卑下来了，你就成为基督徒，不需要从冲动着手。那么有些人把冲就是感动哈，那有些人一直这么信耶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或是说人自主性是他自己的意志而决定。我自己本人 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呼叫耶稣基督是主。我觉得那是圣灵的主动性，是圣灵的主动性。但是假如你要从感觉里面来感受到说你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冲动哈，我回来讲冲动，对不起哈，这个是不一定有的。我那时候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认知，我今天大概在讲到在我的那个班上，他跟你讲，我知道我是罪人，我发现这个事实，我又很不喜欢罪，所以我就回去跟上帝祷告。我跟你讲说，我祷告好几次，我想他大概听见了，我也没有看到刮风，也没有看到下雨，也没有看到打雷，也没做梦。结果我成为基督徒到今天，那是个信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宗教总觉得宗教总是一种冲动的问题。我是告诉你们，这不是个宗教信仰，这不是个宗教信仰，这是个生命。当你谦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生命就被神改变。我对我来讲，我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后来我的后母那个拜五十四年的吃斋54年的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耶稣能改变人，我也要信。为什么呢？我已经太坏的样子，虽然不觉得。好，台湾有许多教会去长老会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台独，请问这种这是神所允许的吗？一些激烈性的政治抗争活动，基督教会与政治维持什么样的关系？我自己本人比较接纳奥古斯丁的 Two Cities 两个城，我觉得政治跟宗教要分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教会是很多人的地方，有人就能产生政治，说很多人愿意做，但我本人在教会讲道，你不会听到我讲任何的政治问题。我连人家的什么事情我都不提的，我要骂我就骂美国总统而已。因为不需要，我是反对政治跟教会混在一起。那么长老会所做的事情，假如他是用个人的名誉参加，我不反对。那么你说台独是错误不错误的，这是他的看法，那么国内的看法可能会不赞成，可他看法说这是我的生命，我的地方，你讲得可轻松了。那么这是他的决定，我不能带他答话，我也不做回答。OK， 我赶快把这些事情都赶快。为什么中国有所谓的孔子或孟子的第几千代有吗？没有，几千代就大概80几代，没有，大概70，大概现在大概74代左右，74到75 around， 我讲75比较安全，75代。那么大专联考以前还不用考，很好嘛。的后裔，而圣经的那些使徒行传的后裔，竟没有人去提起。OK， 使徒们所讲的是上帝，不是讲人。他不在乎这个，我刘明辉今天跟你讲到，我的名字也不会被提说，不重要。但圣经讲的后裔就讲属灵的后裔，所以那些东西都没有再被提说。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基督完全没有听过，这些人完全入地狱，是否也用恩典不公来解释？其实他们入不入地狱，刚刚这个老牧师已经讲了，我们不知道。按在恩典以下。在律法以下按照律法审判，不在律法以下不再按照律法审判，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有没有？那么保罗刚饶牧师念到还有一节没有念完的，就是在神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福音所言，神用这个事情来审判隐秘事。所以我们常讲说，我的祖先是多样高的道德，只要道德正那么高，他一定上天堂，你不用替他担心哈。我们都说我们的祖宗是多高道德嘛，那假如没有道德，那也没办法了，那上帝是公平的了。那神既是神，他是否在造亚当和给他自由意志时，神已经知后果？例如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和现今的宗教战争人品，神知道。圣经神给我们的拣选，我刚没有念哈，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创世以前已经拣选，神知道。那么神给他们自由意志，神已经知道后果，神知道，所以神已经预备救恩，神知道这个事情将来发生，但是我要付上代价。那我今天已经解释过，自由意志的本身是危险的东西嘛？但危险好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我已经讲过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今天在那一堂课讲到，我说一个刀子很利，好不好？你们都说很好嘛？危险不危险？很危险。那因为很危险，所以刀子就不要利，对不对？那就不叫刀子嘛。所以神知道自由意志危险性，但还是给人，因为那是人的价值。那么这个没有时间仔细再谈哈。好，
这个是有关的。
这是有关的。神的预先拣选是否与人的自由意志冲突？是的。假如你要相信自由意志派，你就要相信亚米略派。亚米略派跟加尔文派两个的理论不一样，一个是 tulip， 一个是 pearl， 这个没有办法。那么所谓的加尔文派就是说神是全部的主权，那么亚米略派说人有自由意志来决定他的将来。从而就说神的救恩全部给你了，已经完全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接受，这是亚米略派的思想。OK， 所以有审判不是因为审判你下定，是你自己不要。那么这个在神学上都有一些根据哈。我刚刚信主不太清楚，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活出基督的样式，常在周末去团契或崇拜时觉得与神亲近，平时就不太有感觉，该怎么办？每天读经祷告，而且不要相信感觉，凭信心。其实感觉会过去。我跟我太太恋爱六年，哎，很有感觉。我现在结婚已经怎么样？16年了，偶尔没有感觉。但不能常常有感觉，有感觉我就不能上班，不能做事啊。不要懂我意思啊，我不肯坐在做我的电脑程式的时候，我还一直有感觉，我感觉就不能做了嘛。所以我在没有感觉的时候爱不爱他，我还是爱他的，凭信心，我还是爱他的。你问我爱不爱，我说爱，可是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那时候我的头脑全部在电脑里面，电脑程式里面。所以基督徒不要把它弄得非常的 emotion， 非常 emotion， 但是你一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的感觉马上就 turn on。比如说你跟他讲说，哎，你太太打电话来，我马上心里就跳了一下。哎，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就很着急啊。那我爱就，爱是什么？叫 stand by， 没有带哈，没有带。那么对上帝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你不会常常都想上帝我爱你，我爱你，那就不要做事了。那这怎么可能呢？不太可能。如果非基督徒把你问得哑口无言怎么办？不要讲话，为他祷告，带到牧师那里去。当然没有办法。那么。请你用最简单的方式，请解释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可是神是单数的，叫三位一体。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呀，不是等于三，一乘一乘一等于一，这叫三位一体。那么这个麻烦大了，这个麻烦大。那这个我需要点时间答这个，但今天绝对是没有时间答，已经过了，去的饭都吃光。请解释如何对待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基督教是你要信的，佛教的是你要传的，对，你要跟他传嘛，传给佛教徒，跟他传福音，把他改变过来。儒教呢是你的文化，那么我当然是开玩笑了。那么这个东西很多哈，我本来答应你们，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儒家跟道家跟墨家嘛哈，那现在没办法讲嘛，现在要吃饭。那么不吃饭这个东西也是蛮儒家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对，蛮儒家的。所以我们大概不能把这个讲，但是我有机会的时候，我有时间再出来，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好不好？但是儒家对于整个中国的对神的这种追求，其实也是相当靠近，但是最靠近是道家。我这样讲个道家一点就好了。老子啊，第25章吧，大概是第25章，他说有物形成，先天地生，极息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对不对？哎，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在道家的思想里面，道可道，非常道思想里面，这个道是孕育万物的。所以刚刚有一个人提到一个东西非常道家，他说上帝没有爱也没有恨，那这是非常道家的，这是从第5章出来的，就是上帝那个老天的是没有人的嘛，他把万物当作刍狗。刍狗那个草的那个狗哈啊，圣人也没有什么人嘛哈，圣人把百姓当作刍狗，那么他是从这个观念，那这观念跟基督教的观念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叫无情天，但基督教观念是有情天，那么有时间再讲好不好？为什么叫无情有情？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必须赶快去吃饭，还有是不是你要打？那你来看，
就继续把它打完。
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很崇尚自我，尤其是。回顾近代历史，人们意识到国当自强，人当自强，人们只相信自己的奋斗，认为神是那些需要的人创造出来的。请问你如何看待神在中国人的计划哈？其实中国人，我想饶牧师昨天打得很好了，当然有大概有达到这个。其实中国人在近代以来有许许多的人成为基督徒，中国大陆目前大概有6000万到7000万的基督徒，是在还没有解放以前还要多了许多的倍。
是许多倍。但是人要重新认定自我，我的看法是说，你应该先认定上帝，你才能够真正认定自我。你把这个根源和这个主轴给认定了以后，那么你这个人就可以接纳自我，就可以认定自我。其实人要所恢复什么呢？恢复人当有那个地位，人要好好做人。这是我觉得基督教里面的在人方面的一个讲法，人你就是做人，就不要想去做神，你就好好做人，也不要去做物。假如你把物放在上面，把神放在底下，你就是怎么样？你是物的奴隶，刚好颠倒过来。我们就把神当神，把人当人，把物当物，他应该在底下的。所以太太的戒指钻戒掉了，不要骂他，那只是东西嘛，是真的这样子啊。有些女孩子为了爱惜那个钻戒哈，去洗手把钻戒拔下来放在那个怎么样，那个纸撕下来放在旁边，洗手跟旁边聊聊，挑高兴的丢的，连那个都一起丢嘛。可是你要知道他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因为太爱惜了，丢了你就不要骂他，因为当时爱他，所以你买东西给他，现在不要因为那东西骂他使他伤心。那么这是物质的观念，物质的观念。我是讲说人是当自强，不过那自强的背后是说你跟上帝先连接了以后，你这个强才能够强，不然那个强是带着自卑，带着自义，而且带着自怜在里面。很多的人自强的人就像什么呢？像那个青蛙吹脖子，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青蛙为什么要吹得很大呢？因为他害怕。狮子是不管什么自强不自强，你来他瞄你一眼，啪就结束了，他说的 fighting finished。 所以狮子他看你，他好像不看你一样，因为他不需要。但是你觉得我要自强自强呢，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事实上呢，强是从弱出来，因为你觉得你弱，所以你需要自强。强的人不需要自强，他已经强了嘛。我想你懂这个观念，就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好好的做你的中国人，好好的做你的中国人，不要，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嘛，没有什么好自卑的。人需要自卑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我们这个人很有才华，我们这个人很有金钱，但是我们做了很龌龊的事情是见不得人，那才需要自卑。穷没有什么需要可悲的地方，我是看法，穷没有什么可悲的，没有什么可悲的。啊，如果念气功只是为了强身健体，那可以吗？其实强身健体最好的是什么？信耶稣。真的，我看了很多很多传道人，80岁的黑着头发，讲道非常有力，几个小时从来怎么样？从来不累的，从来不累的。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练了老半天，你是不是需要练？每次要练的时候想到，因为怕死，所以那个已经开始有点点不太健全。我不知道懂不懂哈、啊？我是讲这个有点逻辑性哈、啊。你已经有一点点怕死的，所以你才需要去练哈 啊做体操哇，就赶快活久一点。你每次在做的时候，事实上你偷懒有什么观念？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哈 啊那些不练的，一天到晚传福音的都不怕死啊，他活得反而比较久一点。其实死没有什么可怕了，是坦白讲，死没有什么。我用那个 Billy Graham 讲的一句话来讲哈 ，Billy Graham 讲的，人家报纸访问他的时候讲说，你怎么面对死亡？他讲一句话我很受感动，他说 I'm not afraid of death, I'm worried about dying。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并不怕死，但是我是什么样，害怕死亡的过程。基督徒坦白说，基督徒真的，你认识上帝，你并不怕死亡，但是生病比较害怕一点，因为很难过，头重脚轻嘛，谁要那个呢？头重脚轻我还怕，但死我是不太怕的。所以我说给他讲例子，讲说万一我这次回去摔飞机，你像你说嘘，我说没关系啦，摔就摔吧，你摔飞机还蛮快的嘛，蹦，只要做个祷告，还没有阿门已经结束了，那个也很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是觉得说不用太害怕这事情，真正的健身体喜乐的心就是良药，里面没有苦毒，没有纷争，常常跑步够了，会活得很久。练气功里面你很有可能练到最后邪灵进去，你遭被他糟蹋。我有看过几个 case， 我有一次我们为一个人祷告，那个人是怎么邪灵进去呢？就是练气功进去的。是不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可是要练气功进去，我们弄了好久才赶出去。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练，好好做运动，活动活动筋骨啊，种种花，给教会推推草啊，运动运动，就帮人家搬搬家，传传福音，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我们不但身体要健康，我们心灵要健康。好，我想我必须停在这里。